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，并且要把这一卷书告一个段落。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64章，这章一开始是先知站在以色列渔民的身份上向神发出恳求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一二两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：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这里说到火将水烧开，同样神的出现也令人颤抖。今天列国并不察觉到神的存在，他们高举无神，所过的生活也是目中无神，可是他们的结局和尽头是神已经说了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三节的经文：你曾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神的出现使山岭也震动，仇敌也大声地喊叫说：倒在我们身上吧，因为我们惧怕羔羊的愤怒。接着我们读第四节：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表达了同一个思想，那里说：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第十节继续说：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第九节其实就是引述以赛亚先知的话，而第十节则告诉我们圣灵会将万事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知道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又说：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正因为圣经启示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对于未来有把握，有盼望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五节的经文：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然犯罪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这里是讲承认罪过，同时表达我们对于救赎主的信心。接下去我们读第六节：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人是毫无意义可言的，这不单在以色列人是这样，全人类也是这样，没有分别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圣经说，我们都是不洁的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不管我们有什么善行，但是在神看是一无是处，乏善可陈。人不能够做什么去得神的接纳，人只有依照神的指示，放下自己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才可以得到神的拯救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仍然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神是创造我们的父，可是人却失去了神的形象，因此我们只能借着基督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新约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女不是借着创造而来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到13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我们是神的杰作，这是指着神的创造，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28到29节说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保罗说，我们既然是神所造的，因此我们不应该为神做什么偶像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64章第10节，你的圣意变为旷野，西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。以赛亚在这里的描述并不是他当时所发生的，后来到巴比伦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应验了。列王记下第25章第9节第10节说，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，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。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，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。以赛亚的预言果然逐字逐句的应验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11节，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焚烧，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。以赛亚写的时候好像是描写一件已经发生的事，但其实却是在几百年之后才应验。耶路撒冷跟圣殿是同时被毁的。接着我们读第12节，耶和华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然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先知以问题来作为本章的结束，神是否仍然不采取行动呢？然后先知在其余下面的预言就是回答这问题的。神拒绝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先拒绝他，但这不会影响神对于他们和对普世的旨意。接着以赛书第65章跟66章，就是神对于64章所发出的祈求的一个回应。 神清楚的指出，使他们的罪和不忠使得他们自遭惩罚，但是这不会因此而撤销神建立国度的计划。神仍然保留了一些愚民和忠贞分子去实现他的应许。先知还讲到将来国度的兴旺是充满荣耀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一节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先知讲到外邦和他们所领受的福音。当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时候，也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，但是当他出去的时候，发现没有人想听他所传的福音，只有那称为女底亚的妇人在河边祷告。于是保罗将福音传给他。保罗引这一节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第20节，那里说，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这可能正是我们的经历，我没有祈求救恩以前，神就已经拯救了我们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2节的经文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。先知对以色列国说，神是将福音先给他们的，正如保罗说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可是罗马书第十章第20节说，至于以色列人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因为以色列人拒绝神，所以神才拒绝他们。使徒行传第13章第46节说，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，原是应当的，只是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3节的经文。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，在园中献祭，在坛上烧香。这是以色列人得不到福气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一直拜偶像和叛逆神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第4节跟第5节。在坟墓间坐着，在隐秘处住宿，吃猪肉，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，且对人说，你站开吧，不要挨近我，因为我比你圣洁。主说，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作的火。这只是以色列人拒绝神的部分理由，他们破坏了神的诫命。接着我们读第6节跟第7节。看啊，这都写在我面前，我必不静默，必施行报应，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，就是在山上烧香，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，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。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人行在骄傲中，他们外表是遵照神所规定的教条去行，但是内心却是远离神，亵渎神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8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，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。我因我仆人的缘故，也必照样而行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。 虽然他们犯罪，但是神没有灭绝他们，仍然保留一小撮的渔民。接下去我们读第九节，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，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，我的选民必承受，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。从雅各中领出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，但也可以是指以色列的渔民，是得救的人。接着我们读第十节，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，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，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。有一处地方是为这小群的渔民而设的。接着我们读十一节跟十二节，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，给时运摆宴席，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，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，都必屈身被杀，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，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其余的国民全不理会神的话，因此审判仍然会领导他们，这是必然的。接着我们读第十四节，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，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，又因心里忧伤哀嚎。如果神将渔民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，今天神也要在教会中做分别的工作。真正的基督徒是基督身体一部分的，必然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，看啊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其他的人就要被赶到黑暗里去，这是新天新地的国度。接着我们读第18节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以赛亚讲到千禧年的福气，正如永恒的福气一样，新天新地要在神的审判过后才开始。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喜乐之城，哭墙将要变成欢乐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读第19节，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。耶路撒冷将要有极大的转变。我们读第20节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仍然算是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人们的寿命也会加长，而且个个充满活力。接着我们读第21节，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是其中的果子。国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兴旺，这是极大的福气。接着我们读第22节，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，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。这是形容必有长久和安稳。我们再读第25节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做蛇的食物，在我圣山的片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不是今天的景况，如果狼跟羊今天在一起的话，那么羊必然是狼的食物，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要改变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，就是第66章，神的国已经来到。让我们来读66章第一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里说地是我的脚凳，原来我们所住的这地并不是那么重要，它只是神的脚凳而已。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地上任何的圣所都不能够包含神，所罗门早就认识这一点。列王记上第八章第27节说，神果真住在天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在将来的国度中，神是充满全地的，不用再造殿宇。接着我们读66章的第6节，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，有声音出于殿中，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。神最终必对付以色列的敌人，因为他们也是神的敌人。接着读第7节，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，未曾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大灾难可以说是一段阵痛的时候，是妇人在生产之前所必须经过的苦楚。以色列人要在基督生在伯利恒之后才进入大灾难中。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66章的第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你的神说，我既使他生育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神在这里保证他所应许的必要实现，他要为自己保留144,000的以色列人，是在大灾难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决定好了的，少一个也不行，就是144,000人，真是十分的奇妙。有谁可以说这样的预言呢？接着我们读66章的第2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和应许，正如新天和新地那样的长久永恒。接着我们读第23节，每逢月树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历代以来蒙救赎的人都要在永恒中敬拜神，这是在将来的日子当中我们一项最重要的工作。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6章第24节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换句话说，以赛亚书第57章第21节说，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在永恒里，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变的，没有神就没有平安，就没有安宁，没有满足。以赛亚书的结束是第3次的警告，就是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15节提醒我们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。我们已经把以赛亚书一共66章都讲解完毕了，现在让我们一同献上感恩的祭。主啊，我们以感谢为祭献在您的面前， 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圣灵的教导，你赐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把以赛亚书查考完毕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保守我们，使我们所听见的这些真道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粮食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